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得法后不但我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改变了，无病一身轻，连我的家人都在师父慈悲呵护下身心受益。我丈夫和儿子一直都支持我修大法，下面就给大家讲讲他们的故事。记得我刚得法修炼，丈夫有一个好朋友经常来我家，知道我练法轮功，看到我身体的变化，说他媳妇有类风湿，夏天从不敢穿裙子。丈夫在一边说，让他跟你嫂子练法轮功，看你嫂子现在练的身体多好。他回家后跟他媳妇一说，真同意了，他的媳妇也修炼大法了。丈夫的朋友来我家，我就送给他们资料看，我就讲真相，劝三退，劝朋友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丈夫从不反对。有时我们一起出去碰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劝三退，他就到一边等我，他说你又给人家讲课了，我说劝三退保平安。有一次他看到卖苹果的，苹果又大又好，他就买了几个回来，对我说，给你师父的。有时我不在家，他看到阳光墙，怕晒着师父的法相，就把窗帘拉上。虽然都是小事，也体现了他对师父对大法的尊敬。有时晚间，我经常出去送资料，回来很晚，他就在客厅沙发上躺着，一直等我回来。我们全家去台湾旅游，景点的同修给资料，游客不敢接，他要。前年初冬，我和丈夫去超市，在去的路上他走得很慢，我就催他快点走，他说走急了心就慌，胸闷，胳膊也痛，看上去他很难受。我心想他从来没这样啊。到了超市买了两袋面，一袋10斤，一袋20斤。我家住在5楼，他拎10斤歇了几次才到家，一进屋就说很累，浑身冒汗，瘫在沙发上。我一看知道他身体出了问题，问他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现这种症状的，他说就最近，因为刚立秋的时候他得了中风，眼睛睁不大，嘴也歪，针灸了1个月才有好转，但眼和嘴没有完全恢复。有一次我们准备赶公交车，我说我们几点到站点，他一听就着急了，心就开始发慌，没有力气了。我一看这不是心脏病的症状吗？等儿子回来和儿子说了他爸爸的身体情况，儿子说那就到医院检查一下，他不去，说快过年了，过了年再说。我说身体这样了不能挺着， 那就找个中医吃点中药吧。他同意了，这样就在一个私人诊所开了一个月的中药吃。过了年，我问他吃了一个月的中药有效果吗？他说没什么感觉。我说医院你不去，药也吃了不见效。我说这样吧，我陪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痛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我每天陪他在客厅边走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念出声来，他就大声念。我有事不能陪他念，他就主动自己念，一天不落，直至现在。念了一段时间，我看他身体有所好转，到四月份他能经常下楼了，回来也不说累了，心也不慌了。我看到他身体的变化，对他说，你身体恢复得这么好，是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念的，大法师父看你真心念就管你了，你得谢谢大法师父。我看他脸上露出了笑容。一天他对我说，我们去超市，到了超市他买了一大串香蕉，回来放在师父的法像前，然后双手合十。以前他的眼是一大一小，现在他的右眼恢复正常，两个眼一样大了，而且他的嘴也不歪了，脾气也小了，整天脸上挂着笑容，而且还能拎5公斤油一气上楼，真是大法赐福啊。接下来再说说我儿子。儿子从小到大一直支持我修大法，他心地善良诚实，从不让我为他操心。我得法时他才上小学2年级，很懂事，从不与同学打架骂人。我家离学校有5-6站地，从小学3-4年级他自己就能骑一台儿童山地车上学，冬天一身汗，可他从没让我们送他上学。有一天很晚了，还没见他回来，心很急，天都快黑了才看到他推着车回来了。问他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他说被一辆军车撞了，车上的人下来看到我没事就走了。第二天我们看到车圈都瓢了，撞歪了，可想而知这真是太危险了，是师父保护了儿子才平安无事，谢谢师父。儿子从小学到中学从来不补课，因为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那时他爸和我都失业了，就靠我打工每个月200多元的工资，生活很艰难。他学习成绩中等，但是很努力，我担心他考不上高中，就准备了一笔钱。儿子对我说，妈，你不用给我准备钱，凭我的能力考，考上了我就上，考不上就不上，顺其自然。后来他选择上了一个专业学院。儿子知道大法好，给他的同学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护身符随身带。毕业2年后，他的姑姑在银行上班，说要招聘一批人，儿子学的专业正好符合招聘条件，从考试到面试都很顺利，没花一分钱就应聘在银行工作了。当时应聘的还有他二大爷家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但面试没有过。他姑姑说，你太有福了。儿子和我心里都知道这是托大法的福，是师父给安排的。现在我和丈夫住在150多平米的房子，是儿子买的，想结婚以后让我们和他们住在一起。结婚后他们没有住在这里，因为儿媳在附近有一套住房，虽然小了一点，为了方便让我们住在这里。第三年他们自己又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儿子媳妇都很孝敬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善待大法而得到的福报，是师父恩赐给我们的，我和我的亲人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父子的癌症痊愈了，专家惊呼神奇。1999年刚过完正月十五，一个20多岁的女人拽着丈夫的胳膊哀求道，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也不治了，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元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是现在我需要你照顾啊。她的丈夫一甩袖子拿着2000元钱走了，接下来她该怎样面对以后的生活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叫马中波，家住在哈尔滨市阿城区。27岁那年，我得了非常严重的双侧股骨的坏死。为了治病，家里变卖了唯一的住房，钱花了不少，可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不断的恶化。开始我还能拄着拐行走，后来就没有办法拄拐了，就开始在地上爬，每天都是无休止的疼痛。同时我还患有动脉硬化、肩周炎、胆囊炎、肾炎、结核性胸膜炎、心脏病、脑梗塞等10多种病，手没法拿东西，吃饭喝水都得别人照顾。有一次我端碗吃饭，一下子把饭全扣在炕上了，家人刚要说我，但抬眼一看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就赶紧说没事儿。才20多岁的我已然成了一个废人。我清晰地记得1999年2月6号，我的好姐妹七姐把我背到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2楼。在医生办公室里，我趴在地板上，吃力地抬头仰望着沉默不语的大夫。大夫对这次的诊断并没有细说，他是怕我上火。实际上当时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死2期。我怀着一线希望，怯生生地问大夫，我什么时候再来拍下一回片子啊？医生木然地说，8个月以后吧。8个月啊，这期间单单是医药费就得上万元，可是上哪儿去借呢？这个家已经让我的病给拖垮了。七姐把我和6岁的女儿用车送到宾县的娘家过年，当时是七姐夫把我背上车的。刚过了正月十五，丈夫就拿着家里的2000元走了，抛弃了我们母女，任凭我拽着他的胳膊，跟他苦苦哀求说，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元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是现在我需要你照顾啊。那年我28岁，丈夫29岁。丈夫走后，我彻底的绝望了，感到自己人生的路走到了尽头。想到女儿这么幼小，已经失去了爸爸，还要失去妈妈，我心痛欲碎，怨上天对我不公，恨丈夫对我无情无义。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剧烈的疼痛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有一天我听爸妈悄声说，不能看着孩子这么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能卖2-3千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不想让爸妈倾家荡产地给我治病，更不想连累家人，于是我就糊弄我妈，说我这儿疼那儿疼的，打算让妈妈多买药，我好一次吃掉，一了百了。丈夫走后没过2天，80岁的姥姥写过来一个小纸条，让我去她家里跟她一块练法轮功，说法轮功挺神奇的。我不去，我当时已经吃了1年的药，不但没好， 反而严重了，股骨头坏死从一期恶化成二期，病变从单侧扩散到双侧，股骨头都烂没了。我练功就能给我长伤？尽管当时我已经被病魔折磨得生不如死，但是我还是压根就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样神奇的事，所以任凭家人怎么劝我，我也不跟姥姥去练功。可是就在当天的晚上，我在梦中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人从窗外飘了进来，双手合十冲着我笑。他虽然没有讲话，但我感觉他在说，你的缘分到了，这回你该跟我走了。因为我从小接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我不相信真的有佛。第二天我和妈妈讲了这个奇怪的梦，我问妈妈，真的有佛吗？妈妈一脸茫然地说，她也不知道。正月二十那天，姥姥就来接我了。我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姥姥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我就问姥姥，练功多长时间能见效呢？姥姥说，十天就能看出高下。我说，得了吧，要是十个月见好，我还连药都省了呢。看到姥姥精神十足的样子，我想，姥姥八十岁了没死，我才二十八岁就要死了，这是为什么呀？加上那个神奇的梦境，也多少让我有点似信非信了。于是我决定，索性最后一次陪姥姥待几天，何况我小时候就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到了姥姥家以后，姥姥给了我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一看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如饥似渴地读着。虽然我的身体还在疼着，但我只用了两天半的功夫就看完了《转法轮》这本书。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地折服了。书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我一下明白了，现在遭这个罪，原来是自己以前哪生哪世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在还呢。要是早就明白这个理，我今生今世就不会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给自己徒增业力，导致自己得这种重病了。我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我惊叹，这真的是一本天书啊，这世上咋有这么一部好书呢？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我没有办法走去练功点，舅舅家的两个孩子就用推水泥的车把我推去了。第三天晚上，练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叫法轮桩法，就是抱轮，有几个动作都是需要举着胳膊，我靠着炕猫着腰，非常吃力地把胳膊抬起来，每一会儿我就累得不想练了。但是看看身边都是和姥姥差不多的老人，我心想不能让老人家看我笑话，所以就硬着头皮坚持着。我心想，这么累，为了面子我就练完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练了。练完抱轮以后，那天晚上我跟着学法就腿疼，坐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就在我练功以后的第四天，也就是正月二十五的早上，表弟像每天一样给我打来洗脸水，我洗完脸坐那儿就等着吃饭。我突然意识到平时沉甸甸的身体变得很轻松，脑袋不疼不晕了，摸摸腿啥感觉也没有，和正常人一样。我十分的惊喜，不由自主地喊道，快把我的皮鞋拿来。我穿上了那双久违了的高跟鞋，站在地上走来走去，高兴地大叫，开怀地大笑。我大声地说道，我好了，我能走了，我不疼了，我真的好了。姥姥家的人都愣愣地嘀咕着，不可能啊，是不是精神作用啊？我继续大声地说道，我真的不疼了，我能走了。 我真的好了，一点也不疼了。我端起刚刚洗脸用的脸盆就往外跑，把水倒掉之后，飞快地跑到食杂店打电话，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曾经侍候过我、背着我看病、端着碗喂我饭的七姐。我在电话里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喊着对她说：“七姐，我好啦，我好啦。”七姐说：“你别糊弄我了，你病那么严重，我还不知道啊。”我说：“姥姥家没有电话，我是自己跑到食杂店给你打电话的。”我不撒谎，你也是知道的。七姐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说：“你怎么得病吓人，好病也吓人呢？一得个绝症，这么快又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七姐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哥哥。200多里地，他开着轿车来姥姥家接我。我高兴地从屋里往外跑，哥哥拿着双拐在后面边追边喊：“你快拄拐，你快拄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我说：“我好了，我不用拐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我们先到爸妈家，爸妈都不敢相信，我就屋里屋外的来回走，爸妈就在屋里屋外的跟着看，一看我真的能走了，我爸一字一板地说：“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爸爸嘱咐我：“你这可是实病啊，要不是练了法轮功，这么重的病，怎么可能一下就好了呢？你一定要好好修炼法轮功啊。”我在爸妈家没过夜，当天就回了阿城，因为我家房子已经卖了，丈夫也走了，我已经没有家了，我就去了七姐家。邻居三嫂听说了，就专程跑来看我。我捧着转法轮，无意间我看到书上的字变了颜色，我惊讶地说：“你们看，这字原来都是黑字，怎么都变成黄字了？这印刷厂不知道往里面加什么了，这字还带变色的。”七姐说：“加什么也不能变色呀，这明明是黑字，你怎么就说是黄的呢？”旁边的三嫂也凑过来看，惊讶地说：“哎呀，这些字咋都镶上金边了呢？”从那以后，三嫂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七姐家的几个姐姐曾经都亲眼见过我在地上爬来爬去的，现在又亲眼目睹了我练功练好了，所以他们都对大法坚信不疑，逢人就说大法好，有的还看了大法的书，有的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也有一些人就是听了他们的讲述以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我患绝症康复的故事立即在十里八村轰动起来。一天，母亲家一下子涌进来30多个人，还有外村的，地上炕上都坐满了来学法轮功的人。2004年左右，我在哈市做家政服务，这个家庭的主人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CT 室的主任魏庆堂，他是这个医院的权威，退休后被返聘回去的。他看到我做家务很利落，就对我说：“你身体挺好。”我说：“我得过双侧股骨头坏死，练法轮功练好了。”他马上说：“那要是练法轮功能治病，还要医院干啥呀？都练功得了呗。你那是误诊，我根本不相信那些。再说了，股骨头坏死是世界上疑难病症之一，没有特效药，根本就不可能好到上蹦下跳的跟正常人一样。你呀，那是误诊，根本就不是股骨头坏死。”我说：“我在医大还有好几个地方都做过检查，还拍过片子。”魏庆堂主任告诉我，医大门诊的那些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对我说：“星期日下午患者少，你去医院我给你查一下。”我和魏主任的儿媳孙子如约去了医大的 CT 室。魏主任给我做了3样 CT, 腰部、腹部、髋部。我原来附件炎、肾炎、妇科病都很重。拍完腹部，他却说：“ 你的腹部没有病。拍完腰后，他说，你没有腰间盘突出，腰也没病。然后他又拍我的髋部，拍完后他震惊了，激动地说，哎呀，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而且还很严重，股骨头烂得只剩一半了，半个，扣不住了，就是这个轴没了呀。不过你好了，你的骨质密度特大，你的骨质特结实。我说，既然这股骨头都烂没了，怎么又说好了呢？魏主任说，我们的这台 CT 机1000多万元呢，能把骨头切片到130个横断面看骨质的内部。你的股骨头的密度特别大，所以我说你好了。他又说，现在你的片子上的股骨头这个样子呀，应该是根本就无法抬腿的。我当时就把腿抬得高高的。他说，这也太神奇了。在事实面前，身为医学权威专家的魏主任不得不相信法轮功确实治好了现代医学治不好的股骨头坏死。曾经的我因为身患绝症几乎成为一个废人，生命走到了绝境，身体的折磨和心灵的无助让我痛不欲生，是法轮大法带我走出了生命的谷底，让我重获新生。我绝处逢生的真实故事轰动了十里八村，一批一批的乡亲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真心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了解真相，一起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福泽众生，我修炼大法后，我的亲人们也纷纷跟着在大法中受益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在亲人身上见证的奇迹。先说说我娘家大侄儿，他从小就支持我修炼，我在家学法时，他和我一起背转法轮中的论语，背师父的经文。中共迫害后，我回娘家都带上资料去广传真相，救度世人。如果他知道了，每次都陪我去。有一次我带的资料不多，他说，你给我吧，我腿快，一会儿就回来，你在家陪奶奶。说着他抢过资料，把我往炕上一推，门一关，去救人了。就是因为大侄子的善举，使他躲过了一场家破人亡的大劫。2024年10月份的一天，他开车拉着4岁的小孙子回家，因为车速过快，在一个十字路口与一辆大车相撞，他的前挡风玻璃被撞碎，驾驶室被撞瘪，当时小孩在后座上被撞到前边。神奇的是，孩子只是嘴里进了玻璃碴子，脸上只擦掉一小块皮。我们把孩子从车里抱出来时，孩子吓得浑身发抖，而我大侄子连块皮都没破。当时在场的人都吓傻了，人们纷纷议论，这爷俩命真大， 20多万的车都报废了，人却没事，哪辈子烧高香了？我们家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就没有他们爷俩的今天。谢谢师父。再说说我三弟得福报的事。三弟虽然不修炼，但他很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有一次，我带上真相资料和条幅回家，晚上他主动要求和我一起去救人，我俩边发资料边挂条幅。他望着迎风摆动的条幅对我说：“二姐，这是我帮你做的。”我望着天，笑着对他说：“这满天的佛道神，他们的眼睛都不眨地在注视世人的一举一动，你今天做的一切，他们都给你记着呢，你将来一定会得福报的。”有一次，弟弟喝酒后骑着摩托车，在急转弯处撞到马路牙子上，摩托车撞出10多米远，他没戴头盔，180多斤的体重被重重地摔到地上，只是脚有点痛，骨头也没事。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啊。弟弟家的小侄从小就笨，都7、8岁了，还分不清哪个是大姑、二姑、三姑的。弟弟经常说他长个猪脑子。小侄虽然笨，却相信大法好，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书包里经常装着真相护身符，师父给他开智开慧。长大了，他考上大学了，毕业后又顺利地考上了在编老师。弟弟高兴地对我说：“我们这是借了大法的光了。”最后说说我儿子，他从小调皮捣蛋，学习一直不太好，我也没指望他有多大出息，因为他长得小，想让他多念几年书，养养身体。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一年没复习，高考时竟以超出平时100多分的成绩考上大学，毕业后考上一名教师。我知道，这都是师父赐予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一份机密文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3日。近日，从中国大陆获得一份由上海市610编制的帮教工作手册，它是用来指导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工作的。从里面内容中要求记录的字样来看，使用时间在2000年至2010年间，由上海市委610办公室下发给各个企事业单位，是一份详细的在企事业单位内部针对不同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在不同时期阶段进行全方位精神迫害的指导计划方案。其中的洗脑迫害工作计划，其细致程度及全方位的覆盖程度令人惊骇。首先，在这份帮教工作手册封面的左上角印有机密二字。在手册的第一页，帮教工作手册使用说明的第一条明确写着，本手册属机密材料，由街道、乡镇党委、 相关单位党委一级机构保管，并严格保密纪律，防止泄密。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这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隐秘性、非法性和邪恶性。虽然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江泽民集团通过媒体的谎言宣传造势，欺骗了一部分世人，但是他们自己心里完全清楚，对法轮功的所有污蔑、迫害，都是建立在彻头彻尾的谎言之上，而且所有的这一切迫害行为都是违反天理良知，同时也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而610组织本身就是江泽民集团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一个法外组织，其本身就是一个完全非法的黑帮性质的组织。如果法轮功真的如中共官媒宣传的那样，那么所谓的帮教工作完全可以公开的在社会上堂堂正正的进行，为何要以如此高度机密的方式，还要严格保密纪律，类似一个黑帮的内部操作呢？在这里，同时也可以看到这场迫害的残酷性，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在隐秘下进行的，外部的人、体系以外、社会上的人无从知道。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到的苦难、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的真相，外界的人无从知晓，这也使得这场迫害变得异常残酷、旷日持久，正义迟迟没有得到伸张。其次，在使用说明的第二条写着一人一册，从这个内容来看，这个手册是覆盖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并不是针对少部分人的。1999年7月20日之前，中国大陆官方报道约有7000万到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个册子虽然是上海地区的，但是江泽民集团通过中央610的统一部署，其他地区应该也是类似的做法。这样的迫害方式是覆盖整个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第三，这个手册对所谓的帮教工作的内容规划得极其细致周密。手册内容首先是帮教小组人员登记表，然后要登记所谓帮教对象的个人详细资料，除常规内容外，还有因法轮功问题收到的处罚及参加学习班情况，甚至还包括性格特征、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对法轮功的态度等。这个手册对遭遇迫害后处于不同状态的法轮功学员制定了全覆盖式的针对性迫害计划方案。比如在手册使用说明中规定，如果是初监解教对象，需填写初监法轮功人员后续帮教计划，如果没有转化，使用教育转化工作记录记录日常帮教工作，如果已经转化，则使用后续巩固帮教工作记录记录后续帮教情况，无论转化与否，均要进行每季每年的分析和小结。从手册的内容来看，只要被认定了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无论是出于哪种情况，未转化的、被迫害后出监或解除劳动教养的、反复的，哪怕是被邪恶610认定所谓的转化了的，也还是处在不间断的精神控制迫害之中。也就是江泽民邪恶集团对于法轮功修炼群体实施的是全覆盖式、不间断式残酷精神迫害。同时，这种迫害除了通过控制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谎言宣传，煽动全社会的仇恨外，还通过所谓的帮教这种形式，意图将全社会的人强行拉入参与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之中来，让全社会的人参与到迫害犯罪中。正如刚刚说的，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迫害之前，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人数众多，大 大部分的单位都有法轮功修炼者。江泽民集团将企事业单位的具体利益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挂钩，强迫这些单位的人参与到迫害之中。比如有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了，或者因为讲真相被绑架迫害了，事业单位所有人的部分年终奖会被取消，企业单位则会被罚款。江泽民集团通过这种方式在全社会建立起了一个无形的黑色迫害巨网。第四，手册在第二页明确给出了所谓的转化标准，要证明一个人转化了，不仅仅是不再练习法轮功，交出所有书籍资料，而且是要在公开场合揭批。这些公开场合揭批指的是在座谈会、报告会或新闻媒体等公开场合揭批。江泽民集团之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标准，目的就是要将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彻底摧毁。因为在迫害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面对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彻底否定了自己内心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他就很难挽回人们对他的认定，很难再走回来了，会对自己彻底绝望。在迫害者的角度看来，他已经精神死亡了。这也正是江泽民集团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对法轮功修炼群体进行群体灭绝。这场迫害最初是江泽民发动的，但是正如九平共产党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中共起源于德国黑帮光照帮，是以摧毁人类传统的道德伦理为目的，以暴力与谎言起家，讲假恶报的中共邪党自然要与讲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为敌，自然要灭之而后快。江泽民集团的罪恶也正是中共邪党本性的必然体现，或者说正是江泽民集团代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犯下了罪恶滔天的群体灭绝罪。虽然这是十几年前的迫害文件，可是这场迫害到现在也没有终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其邪恶性与残酷性的冰山一角。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份机密文件。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与五种传统美德相关的故事。德、义、礼、仁、信是为人处事的传统美德，以下是关于这五种传统美德的典范故事。一、关于德的故事。班昭助女诫。德有德性、恩德之意，在《说文解字》中说，德、德性有慧也、生也、福也。《正运》中说，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义之称也。东汉才女班昭生于儒学世家，和父亲班彪、哥哥班固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在家里，她是关爱兄长的妹妹，另一位兄长班超出使西域，久居塞外，70岁时请求还朝。班超上书皇帝为兄请命， 言辞恳切动人，帮助班超顺利归国。兄长班固著《汉书》，还未完成就辞世了。班超继承兄志，完成表和天文志的部分。班超才高德韶，常常被皇帝召入宫中，教导后宫嫔妃才学、德行等功课，被尊称为大家。晚年时，班超为提升女子德行，撰写《女诫》七章。他认为，女子以谦卑柔顺为美德，在夫家应处理好各方关系，并对德、言、容、功等女子四行提出具体的要求。该书成为古代女子妇德教育的教科书，对中华传统女子品德的塑造具有深远的影响。二，关于义的故事，貂蝉制计除国贼。义原为古代典仪中的礼器，后引申为合乎道德、伦理、正义的原则。容斋随笔中说，仗正道曰义，治行过人曰义。东汉末年，名列四大美女的貂蝉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的连环计。那时军阀董卓进京作乱，倒行逆施，他行废立弑帝后，烧洛阳，迁长安，更有篡位野心。朝堂上忠良仗义直言惨遭迫害，朝堂外义军各自为政，踌躇不前。汉室生死存亡之际，司徒王允希望用计谋除掉董卓，把救国的大业托付给义女貂蝉。貂蝉国色天香，能歌善舞，同时深明大义，心智坚毅。为了挽救汉室，她忍辱负重，挺身而出。在王允的巧妙安排下，貂蝉凭借美貌、勇敢和智慧，成功离间董卓及其义子吕布，借吕布之手诛杀了董卓，结束了董卓专权的黑暗时期，令满朝文武、天下豪杰束手无策的国贼，在一个女子的倾城歌舞中灰飞烟灭。从此，貂蝉成为正义与智慧的化身，流芳百世。三，关于礼的故事，孟光举案齐眉。礼本为祭神敬神之意，后来在祭祀活动中的规范演变为古代等级制度、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释名》一书中说，礼体也，得其是体也。古人常用举案齐眉形容夫妻相互尊敬、以礼相待的关系。东汉名士梁鸿和妻子孟光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夫妻，他们道德高尚，日常相处非常注重礼节。据《后汉书》的记载，他们曾寄居在一个富庶之家，过着男耕女织的朴素生活。两人每次吃饭的时候，孟光为丈夫端上饭菜，总是拖着餐盘，高高举止和眉毛平齐，表示对丈夫的尊重。梁鸿谦虚地双手接过餐盘后，两人才开始用餐。梁鸿以博学多闻、忠厚老实闻名乡里，孟光貌丑而心善，一生精钗不群，安贫乐道。两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们礼让和睦的夫妻关系很快传为佳话。《礼记》中说，敬让之道也，敬生礼，礼生和。古代先贤知礼守礼，以和为贵， 礼是生活中人与人相处的重要方式。四，关于仁的故事。长孙皇后仁爱无疆，仁有仁爱相亲之意。说文中说，仁亲也，从仁从二。礼记礼运中说，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大唐圣主唐太宗身边的长孙皇后是一位仁德无私的贤后，她生于显贵之家，为人知书达理，正直善良，年幼时就有坤载万物、德和无疆、履中居顺、贵不可言的预言。她13岁时嫁给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为妻，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成为丈夫的贤内助。秦王南征北战期间，长孙氏随军奔波，照料秦王的起居，使他安心作战。秦王登基称帝，长孙皇后依然像普通儿媳一样孝敬太上皇，并过着简朴节俭的生活。对于嫔妃，她宽柔大度，维护后宫和睦，让唐太宗专心处理国家大事。如果唐太宗向他咨询政事，他总是恪守后宫不干政的传统礼法，提出居安思危、任贤纳谏等原则，委婉劝谏。长孙皇后用自己的言行和品德赢得了唐太宗的敬重，也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五，关于信的故事。王宝钏守寒窑。信的本意为语言真实，引申为诚实、不欺骗、信用。说文解字中说，诚也，从仁从言。左传中说，守命共识之谓信。唐朝宰相千金王宝钏通过抛绣球和穷小子薛平贵结下姻缘，然而他的父亲嫌贫爱富，看不起武艺高强但是家境贫寒的薛平贵，想要毁弃婚约。王宝钏相信天意，看中薛平贵的人品，遵守婚约，却被父亲逐出家门。两人在冰冷的寒冬中过着清苦却恩爱的生活。为了让丈夫实现理想抱负，王宝钏鼓励薛平贵进京赶考，一人留守寒窑等待丈夫归来。薛平贵在外随军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却因战乱而18年未归。18年来，王宝钏的生活极度困窘，丈夫杳无音讯，自己孤苦无依，饥寒交迫，但是她坚守婚姻的誓言，坚信夫妻一定会团聚。凭借坚定不移的信念，王宝钏终于等到了薛平贵归来，她也苦尽甘来，和丈夫相伴余生。听众朋友，听了上面五个古代女人的故事，您是否对于传统美德有了一些更具体的理解了呢？好，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